我哋会睇咧喺呢个彼得前书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至第十节，咁大家喺堂用圣经嘅第257面。好，揾到，请听姊妹嚟到读出啊，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好，今日呢我哋好高兴，我哋呢邀请到呢牧职神学院嘅教授黄启泰博士喺我哋嘅当中嚟到同我哋分享神嘅信息。咁呢係啦，黄博士都系第一次喺我哋嘅当中，咁希望呢我哋都能够可以去透过黄博士呢都系俾我哋有好多嘅提醒。咁佢今日同我哋分享呢个嘅题目呢，就系新人类新生命。咁我哋都將時間恭敬嘅交俾阿黃博士。
冇意思，因為近來感冒啊，所以陣間驚我講講嚇到啦，口乾需要飲下水，所以攞埋水。開始嘅時候我哋有個祈禱好嗎？差天父，我哋同心嘅仰望，因為當你嘅話語被講解明白嘅時候，就帶著能力咪去改變、更新、成就我哋嘅生命。我哋帶著期待嘅心，求真理嘅聖靈引導我哋進入真理，並且激勵我哋，因為基督耶穌嘅愛嘅緣故，我哋願意在生活當中實踐你嘅真理，好叫能夠可以將榮耀歸過俾你。恭敬仰望在你嘅手中，祈禱奉基督耶穌嘅名，阿門。大家中唔中意食飯㗎？雖然我諗咧，我大部分嘅人咧，而家嘅食嘅飯量咧，比從前少好多，但好明顯嘅咧，中國人係一個食。即係話食米食飯食米飯嘅民族。如果我哋睇返即係過去嘅歷史呢，我哋都大約都會發現呢，就係好多時候中國嘅古代裏面呢，所謂改朝換代嘅情況之下呢，往往都係同糧食有關，同米有關，唔夠食呢就引嚟好多嘅動亂，有好多嘅問題。喺2003年被稱之為世界嘅集交水道之父袁隆平先生，他說他已經成功地培植了一種叫做雜交水道的新品種。這種新品種能夠可以在每一年裏面一畝的土地 可以连产800公斤嘅稻米，好紧要啊！如果你谂下咧，我都唔知道点样计算好啦。当一公斤系等于 1.5 我哋普通嘅所谓嘅斤嘅话咧，吓咁啊，800咧就差唔多即系1200斤嘅呢个嘅大米，即系每一年嘅年产一亩地啫。咁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咧，就即系好多人咁样讲啦。从此人类嘅所谓嘅饥荒嘅问题就将会得到解决啦。因为一亩地就可以出咗即系1200斤嘅呢个嘅白米，如果你话咧即系有10亩地嘅时候10000几斤噶啦，咁可能系满足咗好多人嘅需要，因为我哋好可能成年都食唔到10-20斤嘅一啲嘅大米。嗱，究竟点解呢一种嘅所谓超级水稻能够产出咁高嘅效能呢？咁样，原来我哋发现咧就系呢位嘅袁先生咧用咗好长嘅时间。用好多种不同嘅即係一啲嘅野生嘅水稻呢，尝试做一种嘅交配呢个嘅产生呢个新嘅品种。呢种嘅新嘅品种呢好特别㗎。特别到成点呢，就係话呢一种嘅水稻佢啲叶呢全部都系尖嘅，而且系向上。尖嘅叶向上呢有好特别嘅地方，就係佢嗰个受太阳受光嘅面呢系比一般我哋话呢嗰啲普通嘅叶呢系多好多。普通葉呢就如果佢受光面呢只係上面嗰面對住光嗰面一塊平板咁樣手掌咁樣。但當佢係向上又尖形嘅時候呢，即係話呢嗰個葉子佢受光面係比平常嘅一啲嘅植物呢係多一倍又多。所以當如果咁樣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呢，嗰所謂嘅光合作用嘅效率就會提高啦。亦都因為咁嘅緣故使到佢個成長周期大大嘅縮短。唔单止系咁样，呢种嘅杂交水稻嗰叶咧向上呈尖形咧，亦都带嚟一个好处。个好处就系佢所需要嘅每一棵嘅水稻需要嗰个嘅空间咧系相对地少噶。因为如果你啲叶子向外叉出去嘅时候咧，即系换句话讲，你就同一亩地咧，你唔能够种好多棵嘅水稻。但系当佢全部都系向上尖形呈至向上嘅时候咧，所需要嘅空间就少啦。正因为咁嘅缘故，所以咧嗰个嘅耕种或者嗰个种植嘅密度就增加，亦都因为咁嘅缘故，所以产值咧亦都大大嘅提高。所以每一年，佢话咧号称可以每一年生产800公斤嘅稻米。嗱，呢一种咁样嘅稻米咧，嗰种嘅产能同埋嗰种嘅形态系好唔同嘅。原因一般嘅水稻唔会咁样发生咁样嘅成长。但经过人工嘅培植呢，可以产生一个咁样嘅一个嘅结果。新品种、新嘅能力、新嘅效能。呢、这个唔单单系一啲嘅所谓嘅科学嘅研究嘅成果里面出现。其实如果你睇返圣经呢，话俾你听喺属灵嘅领域里面亦都有呢啲咁嘅现象。圣经话俾你听，当一个人相信咗耶稣之后呢，佢就系一个新人类，佢就系一个新嘅品种，佢应该咧有一种好与别不同嘅生活嘅方式同埋思维，以至到咧人能够可以咧认出佢哋咧系完全唔同嘅一种嘅族类。圣经更加要求就话呢啲嘅新人类应该有一啲嘅新嘅表现，有一啲新嘅作风、新嘅行为模式表现出嚟，以至到人咧从中咧有所即系因为佢嘅生命而受感染、受改变、受影响。今朝早上我想用彼得前书刚才所读的一段的圣经同大家思想新人类新生命这个这样的题目。我从三方面同大家一起去思考。第一方面就是说呢，这个新人类或者一个新的品种的人呢，他们都是一班蒙恩的人。都一班蒙恩的人。在第五节就彼得就告诉我们，信徒是被神引领到去到主耶稣的面前，最终要建成为灵工，成为这个的祭司来去服侍上帝。对于彼得来讲，这个这样的结果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为在第六到第八节呢就解释了主耶稣这个作为灵工的防角石，这位的活石 Living Stone 同样的成为了一个的检验的标准。这个检验标准是怎样呢？就是将人类基本上面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那些接受主耶稣作为个人救主的人，他们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们会成为这个祭司，能够侍奉上帝。而另外一类人在这里描写就是说，将会被这个活石所绊跌的人， 佢哋跌倒系因为佢哋不能接受呢个嘅真理，亦都不能顺从呢个真理。而喺第八节嘅下半节都更加进一步咁讲，就话佢哋嘅叛跌，佢哋嘅跌倒都系出于预定嘅。虽然成章呢、这个嘅二章一到十节，十节经文里面咧，并冇好清晰嘅话俾你听，蒙恩得救，我哋嘅蒙恩得救都系出于预定。但系从景经文嘅整体嘅信息嚟讲咧，呢、这个好明显地系一个嘅咁样嘅思想，就系话我哋得救系出于上帝嘅恩典。所以我哋见到喺去到第十节嘅时候，作者亦都再咗进咗一步提出，就话信徒佢喺认识主耶稣之前，唔系神嘅子民，而且圣经话不蒙怜恤。但如今因为主耶稣基督嘅缘故，系蒙怜恤，成咗神嘅子民。换句话嚟讲，呢度话我哋呢班嘅信徒作为新人类，我哋都系一班蒙恩嘅人，一班系因为上帝嘅恩典嘅缘故而产生改变嘅一班嘅人。嗱，蒙恩呢个咁样嘅想法或者一种嘅讲法，可能喺今日嘅社会嚟讲咧，都唔系一个好流行嘅讲法，因为我哋社会里边可能有两极嘅思想，有其中一边嘅一边嘅思想就系话，努力去付出就应该有正常嘅合理嘅一个回报。咁所以我哋会要求乜嘢呢？标准工时，标准呢个工资，希望能够呢可以呢我做咁多应该有返咁多嘅得益。呢个系其中一个嘅方向。另外一个嘅方向，另外一个极端嘅一种諗法就乜嘢呢？就觉得乜嘢都系理所当然。认为系应份。如果事实上我哋发现喺个世界里面呢，正如好多人都会讲啦，系冇免费午餐。你要食免费午餐，你总系要付一啲嘅代价。咁所以呢，我哋会发现呢，就其实一个嘅呢个社会，我哋对蒙恩呢个观念其实唔系好接受，又或者唔系好熟悉嘅一种嘅睇法。但事实上，我哋喺呢个人生嘅里面，我哋都经历到有好多嘅事情唔系理所当然。但同时亦都好多事情唔系因为你付出所以就一定有代价。好多时候系我哋承受咗好多前人嘅恩，一啲所做嘅嘢而得到好多嘅一啲嘅好处。大家都知道最近香港发生好多令人忧虑嘅事情。无论我哋讲到嘅所谓这个嘅自由受到侵蚀，又或者新闻这个嘅自由或者言论自由受到一啲嘅威胁。但我哋不能够否认嘅，我哋仍然比好多地区享受更大嘅自由，享受人权受到比较充分嘅尊重同埋保障。但大家有冇諗过，呢一啲嘅一切都其实唔系理所当然。呢一切其实系有好多嘅人，以前嘅人努力嘅付出咗好多代价先能够为我哋争取得到。包括咗乜嘢呢？包括咗过去香港人一路学习点样过一个所谓受法治呢个嘅所谓嘅节制嘅或者管理嘅一种嘅生活模式啦，亦都包括咗就系话殖民地时代港英政府嘅努力啦。其实如果我哋要数，甚至乎可能要数到去第十三世纪喺英国发生嘅一件嘅事，喺1215年，英国嘅一啲嘅贵族同埋一啲嘅平民，佢哋汇集起力量上嚟，嗱去要求限制国王嘅绝对无上嘅权力，而卒之就喺1215年就写成咗我哋喺历史上面好清楚嘅所谓嘅大宪章呢个嘅文献。冇呢啲人嘅努力，我谂我哋今日香港人根本冇办法能够享受现在所享受嘅自由，同埋所谓嘅受尊重嘅人权受到尊重。喺个世界里边，其实好多嘢唔系理所当然。有好多嘢亦都唔系你努力就可以得到好即适当嘅回报。对彼得嚟讲，佢提醒我哋有一个嘅事情，系我哋唔能够系用呢个咁样嘅付出多少得到回报多少理所当然嘅一种嘅睇法。佢都提醒我哋嘅就话，能够同上帝重建和好嘅关系，系出于恩典嘅缘故。喺第八节下半节刚才提过咧，有句说话，就是他们这样叛跌也是预定的。我们读的时间当然会感到很难 去理解或者接受，因为这里牵涉到的就是说有些的人他们不得救是因为上帝预定。关于预定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神学的一个的课题。我们没办法能够 在早上的崇拜里面三言两语讲完。 我想指出的第八节的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基本含义就是其实要告诉我们，面对上帝的福音，有人会正面的回应，亦都有人是反面的去回应，去否定，去拒绝。我们这一班能够正面回应福音的人，其实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并不比那些拒绝福音的人更加尊贵，或者我们的生命素质更加的优美，或者我们是良心更加的高超，而纯粹是因为我们能够如此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的拣选。换句话来讲，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敬拜上帝，其实是因为恩典，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班蒙恩的人。作为蒙恩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表现呢？我想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其中一个的讲法就是你记得懂得感恩图报。我们办法但是当我们摆放在圣经看的时候，圣经很多时候讲到关于蒙恩的人应该有一个怎样表现呢？我发觉圣经的讲法有一点点不同，不是不讲感恩图报，它更加强调的就是说，当我们承受了上帝这种的善意的一种的表现的时候，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一种善意的心灵来回应上帝，并且将这种善意心灵和其他人分享。在旧约的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一班被压迫的人，但他藉着这个耶和华上帝的拯救，他们成为一班自由的人。这班从怀奴之家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成为这个自由人之后，他们的生活就要改变过来，不可以好像埃及人一样这样苦待他里面的寄居者，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其他的同胞。所以你见到在旧约的律法，在旧约的伦理里面，充分反映了这一种这样的蒙恩的精神，或者他所讲善意心灵的精神。举个例子，旧约的时代里面有一些规划，就是有安息年的规定，有禧年的规定。安息年和禧年的一些规定是为要使到以色列人当中里面的一些的穷人，或者一路以来在社会上被压迫的人，他们卒之有一个机会能够可以免除了过去的债项，又或者从这个奴仆的状态里面被释放得自由。亦都有甚至乎牵涉到土地经过六年的工作，他需要有一年的休息，让他能够休息生养。这些的安排其实是什么呢？是一种善意的安排，对人的善意，对自然世界的善意。当然我们明白到在旧约的里面，这种这样的规定是实际地被实践的日子不是很长，但至少在整个以色列人的群体当中，他们很清晰知道我们都是一班蒙恩的人。正因为我们是蒙恩，所以我们应该对别人有恩。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一个带有善意心灵的人。一个蒙恩的群体，他是一个带有善意心灵的群体。一个善意心灵的群体是什么群体呢？是一个能够给人有空间，给人留有余地，给人有体谅，给人有关怀的群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有一个的比喻最能够表达了一种善意的心灵，就是浪子的比喻。这位的父亲就是被暗喻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亲。这位的父亲被小儿子这个的要求分家产，但你见到他用善意的心灵等候这个儿子的回来，欢迎他的回来。当然他和这个的小儿子庆祝的时候，个大儿子顶撞他，这位的父亲仍然用一个很宽宏的善意的态度告诉他，我为何要和这个的小儿子开心。我们就见到上帝原来是一位善意心灵的上帝。作为蒙恩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善意的心灵的素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展露出来？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文化有没有这一种这样的善意心灵呢？以致到周围的人进入到这个群体的时候，他很体会到上帝的善意。第二方面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新人类是一群追求长进的人。在第二章一到十节的里面呢，圣经作者用了两个形象，两个 images 来去形容新人类。 在这一节里面，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其中一个的形象。这个的形象就是一到三节里面的形象。这班新人类是一班才生的婴孩，这里这么说。在第二章一开始，第一节开始，彼得就用了一个所以这个连接词，将二章这里面所要讲的东西和前面上文第一章所讲的事情连在一起。在第一章的第22节说到，信徒都是一班因为顺从福音真理的缘故而得到重生的一班的人。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这班的人有一种的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活。承接住这种的思想，彼得就在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就继续说，说这个新生活的有一种的特色。这种特色第一节就是说，他除去了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毁谤的说话。和合本圣经里面呢，这个第一节的翻译呢，很容易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呢，这里既已除去的时候，以为呢，我们说已经得到行到了，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已经除去了一切的东西。但其实如果我们睇返原来嘅文字呢，係带有一个嘅命令嘅语气。意思就係话呢，我哋既然已经重生啦，我哋就要除去第一节呢度所讲嘅所有嘅恶行。换句话讲，彼得係顺住第一章22到25节里面嘅思路呢，继续嘅劝导信徒，我哋要在新生活里面呢，就係显露出我哋呢个嘅新嘅生命。而第一节呢度提到嘅种种恶行呢，好容易俾我哋睇为系一种同人际关系有关嘅东西。我哋唔否认呢个讲法，但係我哋更加要仔细睇落去嘅时候，我哋发现原来其实既已除去唔系嗰个嘅终极嘅目标，除去呢一切嘅对呢啲嘅行为，其实仲要带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积极嘅意义，就系第二节。或者可以咁讲，二章一到二节里面个焦点系摆喺第二节，而唔系摆喺第一节。第二节系咩呢？就系话新嘅人类呢一班嘅人应该要好似才生嘅婴孩一样，才生嘅婴孩热切爱慕奶，我哋都好似好才生嘅婴孩热切地去爱慕灵奶。换句话讲，呢个才生嘅婴孩这个比喻或者个形象的焦点或者重心是在于信徒应该要热切地爱慕神自己的话语。这种热切爱慕的心态去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刚刚出世的 BB， 他很自然而然地去爱慕这个的奶一样，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心态。在第三节，彼得引用了诗篇第34篇第8节里面的讲法，他就说一个真正体验过神恩典的人，他很自然地就会生发出这种爱慕渴慕的心态。换句话来讲，彼得就告诉我们，一个有新生命的人，他自然而然地的生命流露就是爱慕灵奶，就像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新人类要爱慕的灵奶是指什么呢？如果你睇返呢个嘅上下文嘅结构嚟睇嘅时候，呢度好明显嘅係指第一章22到25节所讲嘅真道。我相信彼得要劝勉我哋嘅，我哋呢班拥有真正生命嘅人，一个新生命嘅人，我哋就係一班爱慕上帝话语嘅人。呢个爱慕上帝嘅话语嗰种热烈嘅程度，就好似婴孩爱慕奶一样。我哋当中有几多人用緊 iPhone 嘅？唔好多咗喎，其他用 Samsung 係咪而家因为改晒啦。但係你有冇留意呢？ Apple 嘅 fans， 嗰啲粉丝係死忠粉丝嚟嘅。永远都唔会改㗎啦。我都用 Apple iPad， 我又用 Apple iPhone。你记唔记得 iPhone 啱啱推出的那一次，那些的 fans 是怎样的？那粉丝通宵轮候的，在那里等的，是争着进入去这个的商店里面拿那个的 iPhone 的。我在澳洲认识得一个弟兄，他上了电视唯一一次就是这样了。一拿了那个的 iPhone 出来，这样对着电视机，电视这样 来表现。如果我哋话 iPhone、iApple 嘅 fans 吓，啲粉丝， 佢哋爱慕佢呢个嘅 Apple 嘅苹果嘅呢个嘅制即嘅成品嘅产品，呢种忠诚嘅程度，就系应该好似我哋，或者我哋应该好似佢咁样，爱慕灵奶，爱慕上帝嘅话语，去到一个咁狂热嘅地步。一个被真道所重生嘅人，就应该对上帝嘅话语、神嘅真道，有呢一种与生俱来嘅爱慕，希望从中里面得到生命嘅养分。但现实喺我哋嘅生命里面，系咪真系都系咁样？我哋爱慕圣经，有冇爱慕到好似我哋去追求？唔好讲 Apple 啦。我哋讲 Samsung 呢啲唔同嘅产品嗰种热烈程度，去到商场最多人聚埋一齐睇嘅乜嘢咧？都系 One Two Three 啊 ，Smartphone 呢啲嘅卖电话嘅地方，你会见到每一个商场里面都挤满咗人群，都希望揾到新嘅产品能够可以应用得到。我哋究竟对上帝嘅话语有冇呢种嘅狂热呢？我哋嘅狂热去到边一度啦？喺第二章嘅下半啊，第二节嘅下半节，彼得讲咗句唔系好容易理解嘅说话。佢话信徒要恋慕神嘅话，这样就可以达至成长，以致得救。你一句话俾我哋骤眼睇落去嘅时候，好似就救恩都仲未开始，我哋要去爱慕神嘅话语先至能够最后得救。咁样讲岂不是违背咗我哋原先一路教导嘅内容或者嘅真理，又或者违背咗因信称义嘅福音呢？原来呢句说话其实唔系咁嘅意思。呢句说话呢，如果我哋用白话啲嘅翻译，就话我哋系因为爱慕追求神嘅道，我哋嘅生命就能够成长啦。呢个成长嘅过程就会将会使我哋喺救恩里面得到完全，直到呢个救恩完完全全地实现在我哋嘅生命里面。意思就系话，如果其实我哋要呢个救恩嘅丰盛完全嘅实现，系需要有一个嘅过程。呢个过程要完成嘅系要透过爱慕上帝嘅话语，能够透过上帝嘅话语，在我哋嘅生命里面不断地去更新。不断地透过实践嘅时候，我哋明白神自己更多，我哋嘅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救恩嗰个嘅完全，救恩嗰个嘅最优美、最美丽嘅地方，就会在呢度我哋嘅生命里边展露出嚟。我哋嘅生命将会越嚟越丰盛。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做基督徒有啲时候好苦闷嘅？我哋有好多掣肘。有好多条文，淨係好简单，星期日早上想瞓晏啲都唔得，因为要返嚟崇拜。唔返嚟呢，就梁姑娘就会追住问你㗎喇。啊，你点呀？ 啊你点解上个礼拜见唔到你呀？係咪真係咁多掣肘呢？係咪真係咁苦闷呢？冇错，作为一个信徒，我哋喺生活上面，因为新人类嘅缘故，我哋嘅生活方式要同其他人唔同。我哋会当然会有好多嘅情况，我哋有啲嘢我哋会唔会继续好似以往咁样做落去。但係唔好忘记，呢个新嘅生命係仲会带嚟有另外一样嘢值得我哋羡慕，就是、一个丰盛嘅生命。例如就係话我哋在基督里面所得到嘅释放，不受呢个嘅私欲嘅限制嘅释放。控制的释放，我们会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那种的稳妥平安。纵然好像香港现在我们会见到有很多很多的发展，不是我们所想所想，但是耶稣基督的平安能够使我们在这些飘摇的风雨当中仍然能够得到稳妥。正如我们说，在耶稣里面所得到的盼望，使到我们有勇气面对前面的挑战。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的盼望，更加能够使我们去跨越死亡带给我们的威胁。这一切的丰盛，这一切的福气，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要怎样能够可以享受？圣经说，你要爱慕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 使到我们的生命好像 BB 一样，因为得到这个的粮食而成长，而得到这个的健康的发展。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去追求长进，以致能够充分地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又或者让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完全地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三方面，就是新人类是一群勇于侍奉的人。彼得在第四到第九节用了第二个形象来描写一群的新人类。他说我们是一班祭司。在第四节这里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彼得指出就是说，主是 神所拣选的唯一的活石。这个活石能够使相信的人成为祭司，亦都同时的让不相信的人因为这个活石而跌倒。而去到第五节中的时候，彼得又进一步咁讲，就话信徒虽然不是那个唯一的活石，但是似活石。意思就话信徒呢，呢群嘅似活石，佢哋其实系唔系好似活石一样能够给予别人有生命嘅。但系我哋呢班嘅人系因为喺基督里面得着生命，所以我哋好似他，我哋系活着的石。呢群嘅活石系会将要被建造成为属灵嘅宫殿或者属灵嘅家，以致呢群嘅人能够在其中行使祭司嘅职责。换句话讲，第五节的焦点就是说，我们这班的新人类是要成为圣洁的祭司。这群的祭司究竟是一班怎样的人呢？第九、第十节就有一个深入一点的描写。第五节提到我们是圣洁之外，跟着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班被拣选的，我们是神的子民，并且有着好似君王一样的尊贵地位。虽然这个尊贵地位不是我们与生俱来，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被赐予给我们。原来我们是一班什么人呢？我们是一班有崇高地位而且生活圣洁的神的子民。这班的人称为祭司。祭司在人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第九节下半节所提到的，去宣扬神的美德、神的恩典。他如何将我们从黑暗里面救拔出来，带我们进入了光明。对于信徒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信了耶稣，其实就拿了一个的 入境通行证、单程证，就是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成功到天堂了，可以安枕无忧了，什么都可以不理了。但很明显的，圣经不单单讲我们可以有一个单程证去到天堂。圣经好话给我们听的，就是说我们既然得了一个尊贵的地位，我们其实是应该带着使命来生活。而这个使命就是一个祭司，一个去宣传上帝荣耀恩典的一班的人。或许用现代说话讲，你和我都应该成为这个宣传队的队员。我们有着一个责任，要将上帝荣耀的作为、恩典的作为向人宣讲。彼得这里虽然只是提到关于宣讲这个美德，但其实作为祭司，他的责任是多样多元化。宣扬神的美德是其中一项，协助人与上帝重建和好的关系，其实也是祭司的责任。在旧约里面，祭司就代表以色列人去献祭，透过这个献祭将神和人连合在一起。祭司还要负责代求，祭司还要负责教导，祭司要负责管理。用现代一点的说话讲，其实祭司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的牧者一样。牧者所做的就是祭司所做的工作。亦都即是说，彼得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成为牧者。虽然我们未必好像梁姑娘一样是全时间的牧者，但是我们有着的责任，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信徒牧者。一个信徒牧者能够可以同弟兄姊妹、同传道人一起的去建立教会，一起的去建立肢体，一起的传扬真理，一起的来去彼此服侍， 一齐嘅去为万人去代求。呢个嘅使命，按住呢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就系、提醒我哋，系每个信徒都必须承担。中国有个嘅故事，叫做和氏璧，是讲古代一个人叫卞和，他是一个采玉的人。你用今天的说话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采玉石的一个的从事玉采采摘啊，即是一个探采玉石的一个的工作者。这个故事话俾你听，有一次他发现一块旷世的美玉，包在石头里面的旷世美玉。不是很多人能够知道，不是很多人能够欣赏，但他却是别具慧眼。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将这个石头献过给皇帝，觉得是一个无价之宝。但皇帝却是找了一些普通的玉器师傅来去看，看不到石头里面的那个无价之宝。正因为这个缘故，卞和被视为欺君犯上，所以被惩罚，斩了一只脚落来。但他仍然觉得这块石头真是旷世美容，是只有君王才配有的。他仍然坚持要献给皇帝，所以他另外一只脚都被斩了下来。他付上沉重的代价，单单只是因为他认定了他所献上的石头是一块美容。这个就是和氏璧的故事里面的部分情节。弟兄姊妹，我们都拥有一块美容。这块的美玉不是包在石头的美玉，这块的美玉是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美玉。我们愿不愿意好像卞和一样，为着这一块的美玉付上代价？我们愿不愿意因为这块美玉，耶稣基督这块美玉，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建立教会？容许我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亦都是一个挑战，让我们成为神的祭司，又或者用今天的说话讲，成为一个信徒的牧者。在教会里面，我们效法基督，与弟兄姊妹同工，去宣扬他的奇妙救恩和美德。我与弟兄姊妹同工，来去彼此的建立，在真道上，在灵奶上面，来去成长，以我们活出丰盛的福音，带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在生活里面带着一个蒙恩的印记，用善意的心灵对待每一个相遇的人。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就好像卞和一样，为着他自己的信念，他付上代价。开始的时候讲中国人是一个喜欢吃大米的民族。隔了个海有另外一个种族的人，就是日本人。不知道大家会用什么方式是描写日本人呢？就是鱼生的民族，会不会是呢？但其实我觉得日本人有一样东西是很特别的，就是他们那种对细节的执着的精神，是使到日本人和很多其他民族有很大的差异。唔知大家有冇食过正宗嘅日本菜，即係唔係板掌寿司嗰啲呀，唔係嗰啲咁样，係正宗嘅日本人开嘅铺头所做。你会发现佢哋所做嘅菜式，所做嘅食物，佢哋对嗰啲细节嘅執着係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有人曾经咁样描写过日本人呢种執着细节嘅精神，就是以打扫花园嘅落叶为例。俾我哋呢打扫花园落叶嘅时候点啊，扫走晒就算㗎啦嘛。係咪干干净净仲唔係尽咗即係做得最好。但日本人唔係。日本人扫干净咗之后，跟住会喺树嘅树干拍几下，让嗰啲将要落叶但係未要落叶但未落嘅叶落埋落嚟。咁先係一个真正嘅花园嘛，有落叶先係花园嚟㗎嘛，係咪冇落叶嘅边係花园啫。听唔听得明啊？是咪啊？有落叶先系花园啊嘛，不过你要落嘅叶咧又唔好太多，又唔可以太少，啱啱好。呢啲就所谓执着啲细节。 假如今日你去日本店子食饭，号称日本店子食饭，佢俾嘅菜式俾你，俾你嘅招呼系粗枝大叶嘅话，你差唔多嘢肯定呢个系香港人嘅老板，唔系日本人嘅老板，因为香港人唔执着细节。世界上边好多唔同嘅民族，都有佢好自己嘅独特嘅文化，有佢好一种独特嘅气质，有一种独特嘅生活方式，有好独特嘅精神面貌。佢哋就用呢种嘅生活气质、生命气质、呢种生活方式、呢种精神面貌，展露喺世人嘅面前，让人认识佢哋系呢一个嘅族群，或者系嗰个嘅种族。圣经话，信耶稣嘅人系一个世界上边嘅新人类、新品种。呢一群人有几个标记，第一个标记系蒙拣选嘅人，所以群人应该有一种善意心灵嘅生命素质展露在人前。圣经话呢个新人类系一群追求成长嘅人，所以群嘅人应该系一班乐意爱慕神话语并且遵行嘅人。圣经话呢个新人类系一班侍奉嘅人，所以群嘅人应该展现出佢哋就系有一种嘅好乐意地参与无论教会内或者教会外嘅侍奉，成为上帝嘅一位嘅祭司，将人带到上帝嘅面前，又都将上帝嘅恩典透过呢群嘅人嘅生命向别人流露，使到别人都承受呢种嘅恩惠。我哋坐喺度嘅人，每位弟兄姊妹，我哋都话我哋系新人类，都系相信耶稣嘅人，但究竟我哋系有几真实嘅新人类呢？系咪彼得呢度所描写嘅新人类，抑或我哋都系一班打咗折扣嘅半身不救嘅品种？我哋低头祈祷。主耶稣，我哋要感谢你，因为你赐过俾我哋有恩典，你就叫圣灵重生我哋嘅生命，使到我哋能够持基督你自己。求你透过你嘅话语再一次激励我哋，乐意成为神自己嘅祭司，乐意能够可以常常嘅去用我哋嘅生命展露上帝你系嗰位良善嘅上帝。更加求你帮助我哋，激励我哋爱慕你，以致我哋透过常常透过你嘅话语认识你更多，更热切地去亲近你。求主帮助，让我们成为新人类，让我们能够有新的作风、新的生命、新的表现，叫周围的人认出我们就是你的子民，就是你的君尊的祭司。祈祷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